我们今天还要给弟兄姊妹来继续交通一些根基性的东西。不过今天的题目呢，我准备的时候让我很为难，因为圣经简介，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是那个都信主多年了，圣经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你说给大家来介绍说这个圣经简介到底该怎么样说？就说66卷书、39卷、27卷，那什么什么说313年还是多少年？说忘多少年了，333年那个什么说什么大会，然后这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还是寻求我一直给大家交通的时候这个思路，把事情带到根源上去，看看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要从今天要交通圣经简介的时候呢，我们要从根源上开始给大家看，我们怎么样来简单的介绍圣经，也理解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该怎么样读？要读什么东西？下一堂，如果是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交通一些那个如何读圣经。今天的关键是要交通圣经的简介，但主要是给大家要介绍一下圣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读出什么东西来？不光是简介一下这个书怎么着，多少卷多少卷，那个可能意义不太大。所以我需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从根源上一起来看，怎么样来看圣经。所以对，我们现在我们来到根源上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圣经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要看看我们说圣经神的话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明证。然后呢，我们要看看圣经教会我们到底是什么目的，要看圣经到底有什么功用。然后我们也再看看神的话语，圣经里的神的话语有些什么特征，特征很多了，我们只能简单介绍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的一些作者呀，它的内容，这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所以我们主要是要从前头那几部分里头，主要是看看我们读圣经到底要读什么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那个你读出来的东西会大不一样。所以我们先从头来开始教诵，看圣经怎么来源的。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来的。我们先看圣经的来源。你看在圣经里头，保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个词啊，他在希腊原文搬出来的意思就是神所吹出来所吹气所成的。换句话说，神吹气出来的。我们知道这就有意思了。我们知道最初的时候，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神说圣经说神就给他的鼻孔呢吹进去生命的气，然后呢，圣经中文翻译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英文的翻译按照那希伯来原文里，他就变出了一个活的魂。神光把亚当造下来的时候，就像那个庙里的泥胎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就一团土，就一团泥，但怕。他把生命之气吹进去以后呢，他不单有成了一个魂，而是个活的魂。那个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神的灵。中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其实中文的翻译很准确，有灵的活人。如果没有灵，人就是死的。所以这是那个我不知道今天最后有时间没有，有时间的话我稍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有灵神是活的，没灵人就是死的。这很非常简单的东西，这是神给人跟动物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说人的灵死了，人的灵死了并不是说人这个灵就像我们说的灭亡了，但是它就是主要是两方面的供应，一个是能力上功用上给丧失了，然后呢是交通上给断绝了，主要这两方面的东西。但是人给断绝了跟神的关系交通，那他可以给鬼交通啊， 那撒土是灵界的东西，所以说那个灵还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那个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交通一下，什么叫做人的灵走了，人又走了。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我大家必须给大家那个到时候我们再看。所以说神吹气出来的，这叫神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不出来那个神有没有在上头吹气，光读出来一大堆知识字句在脑子里头，没有什么意思，因为那都是死的。圣经说字句是死的，是杀人的，只有灵出来的是活的。所以这段神把圣经这些话语吹上生命之气，在我们读的时候带吹进生命之气，就在我们里头成了灵，成了生命。所以说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出来的。所以这是讲到说是那个圣经都是神所那个吹气出来的，吹气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块我们要看到说是圣经是用人的话把神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以比较准确的说就是这样的。那神说话，神用自己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神用什么言语，对吧？保罗说天使还有天使的言语，天使什么言语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光地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美国说讲中文听得懂，我们来到美国讲英文也差不多听得懂，讲其他语言我们都听不懂了，对不对？所以总的来讲，人那个神的圣经就是神的话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让人能够听得懂，这是那个圣经。那么那怎么样向神向人说话呢？神怎么样话用人的语言表达出来呢？就是在圣经，我们后头要我们交通过那个，也大家都知道，圣经分旧约、新约两道那两卷书。在古时，就是旧约圣经的时候，然后呢，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人说话，给圣经记下来，这叫圣经的旧约。然后新约的时候呢，他说在这末后的时代，神在他儿子里边，那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准确，说神在他儿子里边向我们讲话。今天父子灵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神在我们心里头向我们讲话。其实如果我们读圣经摸到里头的那种感觉，摸到那个基督，摸到神的儿子，你就摸到了那个真正的生命的东西，跟价值跟意义。否则的话呢，读出来还是死东西，就是一本书，读读跟其他的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对吧？所以这是那个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比如说是用神的，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呢？神的儿子就是原太神太初的道，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道成了肉身，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道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太初之道。所以说是如果读圣经只是读到那个字句原来的 logos， 没有圣灵把它解释出来，然后读出那是基督，对我们里头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价值。这是要读圣经要读到这些东西。然后呢到这末世的时候，是向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讲话，那我们就知道了圣经我们后头还会简单教诵圣经。主耶稣说圣经是为他来做见证的，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是为着来他做，为他做见证的。如果我们读圣经读不出基督，那就没有读出圣经那个神借着圣经要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出神要让我们从圣经里头读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们后头下边呢，我们要说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有什么证据呢？我们怎么样说是神的话呢？我们有多方面的证据，有多方面的证据。那个第一方面呢，就说你们我们大家读圣经都知道，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呢，他那个多次的说啊，这个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等等，对吧？其实这种话很多，就是旧约的时候神把话赐给先知的时候，先知就照着话给传给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都是非常多啊，这个都有2000多次，所以这都证明是神话。 我们这里头就举了一些例子，比方他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那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说你既做了这事，不离你不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说我自责我自己向你起誓说，对，这都是神的话。如果你要读以西结书，你看到处都是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对，这是那个圣经里头第一个方面向我们证明他是神的话，因为圣经明明这样记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是圣经的话是真实的，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刚刚读过说的，他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对吧？那么他的话又是真实的。你知道他的真实性至少有一方面，比方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我自己的得救有关。比方在那个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里头啊，记载了大卫如何犯罪，然后把人家格利亚的妻子给，不是那个他那个大不是那个乌利亚的妻子，他那个大将，他的37个勇士之一的妻子给人家那搞过来，然后呢犯了奸淫，然后还设计把乌利亚给杀了，这么大的罪。你看看扫罗不掏真血他都没做这些事情，那个大卫说是合乎神心意的人，结果他做这种事情。但是呢，神借着先知来把他这件事情揭穿，圣经明明的记载是根本没有隐藏他这些犯罪的事情。所以这是我当时我在那个得救的时候信主之前，这是第一件让我感到震惊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无论是现代还是历朝历代，要么根本就不记载，要么记载了以后就是用反面的记法，变成那个粗制抹粉，说成别的东西，都是谎言。但是圣经没有这种事情，绝不掩饰，是什么就是说什么，这是它的真实性，这是它的真实性，对吧？那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它的从时间上永不改变。你比如说最早成书的一卷圣经约伯记。那这大概是在雅各下那个埃及前，甚至很可能是前后这段时间，很可能是在雅各下埃及前，就在那段时间里头，应该是那个时候成书的约伯记。对，一直到主后启示录，大部分差不多主后100年的左右，将近1800年的时间。对，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从来没改变过。所以不是像我们今天大家都学科学的，这个今天说是这样子的，过上今天就有个修订本是今天说这个，比方我们像那些吃那些食物，那个过去的说是吃这个药吃这个东西好，就过上一段时间说啊那个东西吃完了反而不好，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坏的，但神的话永远从来不改变。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那个证据证明他是神的话。第三个方面呢，他圣经启示了从勇士到勇士，从过去的勇士到未来的勇士，神整个的旨意，他整个的计划，这些证明是圣经是神的话。神从勇士到勇士，他要做成一件非常大的功，他指定了一个计划，按部就班往前走，甚至魔鬼在中间破坏，想把神的计划给黄掉，但神的计划照样按照时间，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往前。仇敌破坏了，神就有补救的工作，他所做的工作永远不偏离他原先所定的计划。所以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因为那个到最我们知道这个从永远过去的永远里头定的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在创立世界更替之前，这就是我们叫过去的永远，中文把它翻译成叫亘古。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就定了，在耶稣基督里，时间还没有被创造，天地都还没有被创造，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按名召了你跟我，拣选了你和我，命定我们要照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他自己要定的。这我们算什么？所以这是神要指定的计划，将来到了勇士的时候，让我们要给他的儿子一同掌权作王，直到永远。 这神一直要做成的工作。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可以，任何其他的受造物，任何人人事物可以有这样做成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神的工作里头，他不单计划他要做个工，这里头他有两块，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恢复。创造就是原始的创造，然后呢恢复就是在创造当中有了失落，然后叫恢复。恢复不一定说是那个说以前什么东西，不但是东西堕落了，像比方说创原创的天地，然后堕落了，然后神在创世纪比方说第一章第二节开始说神的那个在那里运行，那个你神就把那个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的大地再恢复过来，而在实际的堕落以后，神做恢复的工作。但堕落更指更说的是他从神的旨意上堕落了，神原来设计的不是这样的，从神的旨意上堕落了，神要把这些堕落的东西来恢复到他原来的旨意当中。所以这是神的工作。今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神恢复的工作当中，他一直要把我们恢复到按照他原初的旨意所指定的，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你知道很有意思。你比如说在那个加拉太书里头，他说即至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对吧？那个时间是单数的，告诉我们说就是旧约时候，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但是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他，即至时候满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个日期是多数的，对啊。我们听说过有那个 dispensational theory，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时代论，神把我要成就他的计划，把整个的时间分成不同的段落，在每一个段落里头要成就一件大事，所以一直到最后等到他的计划圆满完成。所以这就到整个的所有的时间都满足的时候，神就做成一件事情，让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而且这时候他把万一都踏在基督的脚下是什么？基督的脚是教会啊，基督的身体身体上的肢体。所以这是神向着我们的那个极重要的心意，就是神的工作，他这是他的计划。所以这就证明生命是神的话，没有其他书可以有任何这样的事情。第四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圣经预言的应验，圣经预言的应验，因为圣经预言的应验，这也是我信主的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你比如说，圣经当中呢，一共有1817条预言，其中旧约有1239条，新约有578条。这些事件呢，通通指向737个独立事件。这737个独立事件当中，一共有590件重大的事件。这590件重大事件当中，有570件已经100%全部应验，还有20件事件它没有应验，不是说不会应验，是因为这20件没有应验的事情都是关乎主来跟主来以后的事情，所以正在应验当中，这将要应验。所以就是这590件应验，570件来讲，到现在是应验率是97%。等到那20件正在应验和将要应验应验完了，全部肯定是100%，绝对一点含糊都没有。所以这是圣经，只有神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只有神，在任何迹象都没有。今天人，比方说，叫有人叫 predict， 什么叫 predict？ 中文叫预测。预测上我看见有个迹象，然后就说这个预测就测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对吧？但是神不需要这些东西，他直接就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叫预言。所以你比如说是在那个丹尼书里头，关于四大帝国的预言。我当时就是觉得这样子，根据我自己一点点有限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那已经完全应验了，对不对？根本没有任何迹象，神就这样说了，事情就这样应验了。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预言，来证明是神的话，因为只有神可以这样做。这是那个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什么是怎么样证明是神的话呢？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我们可以看见那些佛教、道教，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它可以改变他的生命吗？不可以改变。对，我记得我听过，我不知道跟弟兄姊妹交通过没有。有一个人，那个好像还信主了，然后他要过圣洁的生活，就像修道士的那些和尚、道士的修道那样子。他跑到一个山顶上坐那个地方，好像20年多少年不下来。等他下来以后，碰见人就第一件事就是照着脸，人家一拳都把人家打倒。这跟生命没改变嘛，对吧？你最多改变一些行为，你生命不会改变。但是基督徒生命完全发生变化。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个保罗写给那个提摩太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扬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我们知道这个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了，大家不知道这些也应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正在应验当中，而且将要完全被应验，因为将来还要借众子一同进入荣耀。所以这就是神的肉身显现，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读圣经，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没有道成肉身成为实际，那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圣经到了我们身上，要成为神的话道，那个在肉身显现。这是告诉我们证明说圣经是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再看圣经的目的很简单，我们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们查考圣经，你屋里头有用，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换句话说，你们从生他犹太人做读圣经做啥呢？哎呀，要显明，比方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哎呀，想想他们多敬虔呐。在那个把袖子弄得长长的，把经文写在袖子上，写在衣服上，在十字路口祷告，哎呀，看见他做那个啥呢？你比如主耶稣就是还举一个例子，一个法利赛人给一个罪人跑在神面前祷告，他就说，神啊，我一个礼拜那个进食几次，是不是？然后我得的时候奉献多少，不像这个罪人，对不对？这是法利赛人要写要那个这东西，要显自己的空虚的那种虚荣。但是呢，神的话不是这样子，他说这是为我做见证的，因为他里头拥有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来读到圣经，读到圣经的时候，神的话被神的灵被神送上气，就是圣灵把它解开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读诗篇177篇里头这句话，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愚人通达。这就是道成肉身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在我们身上。这是圣经的话，我们要读成这样的东西。如果否则的话，就没有就没有多少的意义。那么什么是见证呢？见证最简单的讲，就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经历的给证明出来，给说出来，给见证出来。就像是你们在法庭上有人做去做见证人，那个一样，把他所看见、所听见、所知道的都说出来，这个叫见证，这是一方面。就另外一方面呢，见证呢有一个弟兄用这样一个比喻，因为神的见证太大了，不像我们人就说啊，你去跟见证什么什么，比方说我见证我们王弟兄可以把那些圣经那个什么每一章多少节，他都记得清楚，你随便怼一嘴也是他马上就说哪一章哪一节。对吧？我们可以见证这些东西，但这些见证跟耶稣基督见的相片，那差太远了。耶稣基督见的多好大，所以我们弟兄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见证，就像一个小影一样。他举个例子，他就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杯子到海里头，那个舀上一杯子水，从量上来讲，那个杯子里头的水永远赶不上大海那样浩瀚，但是呢。大海海水里的所有成分都丰丰满满在杯子的水里头，这个叫丰满，这个叫我们不是在量上，是在度上。杯子里头海水的丰满是在度上，不是在量上。当最后大的时候，量也显出一点点，这个叫见证。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在这里头聚会，不是要做个基督徒，不是有个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就跑到来聚聚会，哎，不是要唱唱诗让我们觉得心里都好受，哎，不是来贿赂我们良心，让我做了基督徒了，我聚会了，我应该在神面前交状了，不是的，我们来这里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这是我们聚会的目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的。这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出这样东西来，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读出永生在我们里出来，否则的话就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是那个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目的。我们来看看圣经的功用，圣经的功用。首先，圣经能够使罪人得救。我们不是说是罪人得救，不是是主赦免嘛？因为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相信，我们不传谁知道主耶稣基督我们死了呢，对不对？就是借着他的话来传出来的。所以那个保罗在殉道之前给提摩太那个给书信里他这样说，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我们不传基督，如果我们不借着圣经来传福音，我们你我这些人怎么得救呢？你看你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人传福音，这些传福音得救，有人给我传我根本不信的，是他送给我圣经，我自己在家里读经读的信，所以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是圣经的话，对吧？那个彼得也告诉我们说，让我们那他说是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修坏的种子，而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这都是那个神的话，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得救。对，雅各使徒雅各也说是你们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成熟的果子，所以这就是圣经，这就是圣经。等到神的救恩不但救了我们，万物将来都要复苏，复苏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大清楚。因为你到了我自己读的时候，也许到那时候还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不大清楚，对吧？因为你到了启示录21、22章的时候，我们只看见除了那些什么那个金金宝石跟珍珠以外，那个。其他的东西就只有生命的时候跟生命合，我们也没看见其他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其他东西复苏的时候是不是会复苏到那个勇士里头去，因为那都是属灵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地上的动物这些东西它没有灵，我们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到了你。圣经至少没圣经没让我们看见，但是万物都要复苏的时候，至少在千禧年万物都要复苏的时候，对，这是让我们看见神的道，在万物复苏之前我们做了那粗俗的果子，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跟价值。所以这是那个第一方，我们要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那个圣经能使属人的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基督啊，在约翰福音的告诉我们说，他说叫人活着的是灵，明白了吗？是那个刚开始的时候神给亚当的瓶里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一个活的魂。怎么样活呢？因为呢，让人活着的是灵，人没有灵，人就死了。也许我在这儿，我花个一两分钟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那个主耶稣基督怎么样讲？那个还有点时间，有时间，我就给大家交通一下。那个你看主耶稣基督，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我大家交通我是我自己舍的，他可以舍命。他怎么样舍命呢？你看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交在你手里。”他说：“这是我从父所领出来的命令，我可以舍了，也可以再取回来。”这是父给他的司法管辖权。他可以说：“我把我的灵交在你手里头，把他的灵交出去。”他最后他讲这句话以后，就呼了最后一口气，把灵就交了。你看神把那个灵吹在亚当的气孔里头，他最后一口气把灵给呼出去，交在父亲的手中，他有这个权柄，任何一个人没有这种权柄。人想死不想活了，他怎么样弄呢？上吊， 那个跳河、跳崖，对吧？把自己逼到那种绝路上去，他没有办法呼一口气把自己灵呼出去。不然这样子，圣经也有明证啊。你知道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人是谁啊？斯提凡。斯提凡临死的时候，他怎么样？最后他怎么样说啊？他说：“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灵。”他不能说我把我的灵交给你，他说：“主啊，你来接受我的灵。”换句话说，要神把他的灵给取走，他交不出去的。他不但说了这句话，他没有呼又呼又呼就把灵呼出去，他还说了一句话呢。他跪下来，跟那个跟神祷告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加在他们手上。”然后才睡了。那个时候，神家把他的灵再取走。所以人那个神把这个灵呼进来，只有神取走，人没有权用把他去拿去取走，但是主耶稣就会有，他可以把自己的灵交在主的手里，交在父的手里，他呼出去。所以这就是那个为什么人一没有灵，人就死了，对吧？这是非常那个意思，对，因为叫人活着乃是灵，对吧？肉体是没有意义的。他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知道了吧？”我们读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读成灵，通过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的属灵的生命活泼起来，我们读圣经就有了价值，就有了意义，就读出真正神要我们所读出的东西。这就是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出的东西。对，所以神那个圣经读出神说呼气出来的。所以你们把出那个当初把灵呼进亚当的鼻孔里，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主神在把这个上帝吹气再呼到我们里头去，我们这里头去，我们呼不出去的，是只有他，如果到如果我们这个肉身死了，只有神把它拿走，我们呼不出去的。所以这是我们生命的灵，神把它放在我们里头的，非常有意思。你读圣经，对吧？那个这是那个第二个点。第三个小点我们说呢，圣经是我们基督徒聚会侍奉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唯一的准则就是最高的准则跟依据，对，没有其他的标准。我们基督徒生活不是按照人的遗传，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对那些犹太人，对那些法利赛人那个说，你们把人的遗传当作你教导人，却废弃了神的诫命，你们外国也是枉然。所以我们来这儿聚会，教会里头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会定义一些规则，对吧？这些规则当然不是要让大家像守律法那样去守的，我们应该去遵守的，在生命里头去守。我们生命活出来的时候，自然就守住了，不需要我们在那个外在那个条规去弄的。对，我记得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那个还有没有看到，我记得我前几年那个微信刚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微信上有些东西，还写一些东西，我看他们就讲一些什么短篇小说啊，什么什么是哪个什么大富豪，忽然间晚上听说他妈妈病了，开着什么奔驰，那个红灯开着哗哗哗全开过去，这叫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开车，那个红灯你有人没人都是让你遵守的，对，我们开车到那个路口，不单是红绿灯，你那个 stop sign 你都要停下来，这个就让我们守的。如果我们里头有这个遵纪守法的这个感觉，你要给你自然停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就是说，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遵守这一切，而不是外界的规条。外界的规条是提醒我们，哎，我们该怎么样呢？让我们知道里头有感觉，说，哎，我们应该做这个东西。你记得，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交通过，他年轻的时候呢，有一次他过马路，那个红灯的时候，他就往过走过去了，走过去主跟他说，你们看那是红灯吗？哎呀，主啊，我看见了，我不敢了，以后再不敢了。而不行，你回去再走一遍，他知道回去再走一遍。有个后头我听说以后，后来我也有这样的。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时候，有一次我那时候做房地产，到我们那个Realtor公司周末， 那个跑着去那个拿一些表格出来。我从出来以后呢，只要绕过去以后，那个红色那个叫我出去，看没人我出去过去了。过去以后，一过去找我，这里头说是不允许，所以我只好开车在一个 U turn 再返回去再走一遍。所以这些东西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基督徒遵守这些东西，不是说是外求规条非强我们去做，是这些东西最多提醒我们应该遵守这些东西。我们犯规了，我们就要去遵守。主说不能，你不行，你回去再走一遍，我们就得回去再走一遍。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遵守这些东西是怎么样遵守。所以这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改变。对，圣经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这世界说，哎呀，那只要没人，你那红领子你就身上说，这是就像中国的小说一样。但是我们不是，对啊，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擦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在地上靠生命而活，活出他的见证，为他成为他的见证人。这样的话，我们那些规矩自然会走遵守。对啊，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因为神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因为我们是靠那个生命而活的。这是让我们看见的这些圣经在我们里头的功用。后头我们再看看神话语的特征，特征很多了，我就给大家讲的比较简单，比较快一点。你比如说是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吧，我就通通的把那个诗篇十九篇的第七节到第九节整个读一段，大家这里头都很多地方都有了，对吧？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睛，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贵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蜜房下地的蜜甘甜，等等，这些东西太多了。这都是神话里的那个一些特色、一些特征、一些特征，对吧？人可以随便讲话，不真实，可以讲谎言。所以那个我记得那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那个六四的时候在北京，对吧？我们那时候打开那个《人民日报》，大概有一句话。他说你翻开那人民日报，你大概只敢相信里面有一件事是对的，是真的，就是那天的日期，其他东西都是假的。那个是就是这样子的，他们什么时候说过真话？他们从头到尾就说谎言骗人的，对吧？就现在在美国那些什么叫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还起个漂亮的名字，什么叫这个东西，对吧？为了穷人给你们很便宜房子，给你们那个啥，知道他们涨的钱还给你吗？对，我们以前的时候叫大土豪分田地，我们不是在攻击他们，讲这些事实。到最后的时候，土豪打了田地分了没有啊？都是国家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是谁的？这是我读考托福的时候读到的美国，他在S2的离一边的，就讲苏联。他说国家是公园是国家，道路是国家的，building是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谁的？就是那一个人的。这就是那个事实，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得救以后，在主面前看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纯洁，何等的真实。所以这是将主的话的特性。反正我这个slide 在这儿，弟兄姊妹想要的话，你们可以随便发的，我给你们这些 slide， 你可以随便送给弟兄姊妹，没有关系的。对，这是那个。我们看见神话语的许多特征，我们在这儿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点圣经的一些作者的简介。圣经有很多的，有大概有40多位作者，对吧？有40多位作者，包括大的领袖像摩西、约书亚，那个还有君王大卫啊、所罗门等等的，还有一些宰相像丹尼里啊、像等等所罗巴伯呀、啊。还有一些所谓的其他的那个王室贵族，像以赛亚、西番亚等等的，对吧？还有一些牧羊人、种修理园子的、税吏、渔夫、医生，历经1800年， 然后呢有这么多位作者合证起来成为一本书，发现从头到尾是一件事情，背后只有一个作者，是谁呀？圣灵。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的不是那个人听着自己讲什么话，对吧？是神借着神的灵，把就是人借着神的灵把神的话给写出来记下来，这个叫圣经，这个叫圣经。所以这是那个他的作者。时间我们为什么说是差不多1800年呢？你看他是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反正你从圣经上查考那个可能这个时间上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们可以大概估算。我算过，我大概算出时间，我一直从那个从亚当开始一直计算到了差不多所罗门之后，那个到什么时候多少年，到什么时候多少那个多少年。你看这个是他说，你记得在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三个朋友，有一个叫最年龄最大叫什么？以利法。以利法大家知道是谁吗？以扫的长子。以扫多少多大结婚呢？以扫40岁。那么40岁结婚的话，正常的情况他应该41岁就生儿子了吧。所以以利法差不多以扫41岁的时候生的。以扫跟雅各是孪生兄弟，所以说生以利法的时候雅各也是41岁的。雅各多少岁去的哈兰呢？我给大家交通过，77岁，对不对？77岁，过了7年娶了拉结跟利亚，然后呢第二年就75那个就是84岁娶了，然后呢等到85岁的时候77加7是74 84 85岁的时候呢生了长子，这个很正常吧，对不对？那么雅各85岁的时候，以利法多大了？应该是44岁了，44岁45岁了，对不对？所以说到约伯记那个时候，他年纪最大的，换句话说，他可能是80岁、90岁，甚至差不多100岁的老人。那个时候多少啊？如果他是90岁的话，那个时候雅各将近雅各的130岁，雅各130岁下埃及。那就是说是大概就在雅各下埃及的前后那段时间那个日子，所以我们就这些日子我们可以估算一下，这个时候差不多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就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大家就知道，那个使徒约翰主后那个95-96年被发配到巴马海岛去，他把圣经启示录都给记下来，这就在大后的主后差不多将近100年的左右的时候。启示录成书，所以这个将近1800年呢，从来没改观过，而且做合起来以后，却成了一本前后贯穿的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所说的话，从贯穿下来，几乎是一个思路下来的，只有一个作者，那就是圣灵。我们实在的感谢主，因为他要启示神完全的旨意，从头到尾。所以这是我们看见那个他的那个整个也那个这个圣经，那个文字呢，旧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旧约99%都是希伯来文，大概有1%就是在印的书里头，好像以斯拉基里头也一点点是亚兰文，然后其他的都是希伯来文，这是那个旧约。那么新约呢，27卷呢，它全部都是希腊文，全部都是希腊文写。所以这是那个旧约的文字，旧约的文字。然后呢，后头那个我们再看，哎，都没有了。那个哎，好，对，我们再下边再来看那个旧约的那个圣经的内容。虽然我给他要讲到39卷跟27卷，但我那不是我要重点所有给他说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首先看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圣经给我们四大启示。圣经给我们四大启示，那个除了神的旨意之外，或者说也就是神的旨意，基督跟教会就是神的旨意，对吧？那个这四大启示。这四大启示是什么？第一个启示就是启示了父神的身位和工作。你知道我们不单是那个 那个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亲自给玛利亚说，你去见我的弟兄，告诉就是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你看，是证明神是父，神是父。不但是这，他之前倒是说，我是父才来的，我父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吧？我做什么，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看见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对，他一直到尾，他说神是他的父，而且父神也证明这件事啊，两次裂天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这都证明神是父神，有父神。那么父神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启示所谓第一章里头三到六节所给我们说的话。他说，就如创立世界根基之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我们在他里边成为圣洁无有瑕的，又因爱我们，照着又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父神的工作，他在整个的神的计划当中，他的工作是拣选。你我都是父神欢欢喜喜所拣选来的，没有哪一个弟兄姊妹是神是从你苦练拣选的。他说照着他儿子按照他自己所喜悦的，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没有一个人的拣选是神聪明苦练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欢欢喜喜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无论他们走的道路对不对，跟我们有能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在一起道路，那是另外一码事情。但是都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知道这件，也记得这件事情，对吧？这是我们要在主面前要明白这件事情，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父神的工作，他做拣选，启示了他是父神，也启示了他的工作，是做拣选的工作。那么呢，第二个大启示启示什么？就是说启示了子神的身位和他的工作。对，主耶稣基督不单说父亲，他是父亲，而且他是子。对，父亲也证明说他是他的儿子，爱子是他所喜悦的。这是明明的启示出神儿子的身位。然后呢，你知道在降生之前，加百列跟玛利亚也说，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都是这些是圣经中明明告诉我们的，启示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接着我们所读的那一段里后头，他神说不单是他的这个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在哪儿的？是在他爱子里头所赐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但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借着诸般聪明之物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是都是照着他自己美意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而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地上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的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称他为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的，他的荣耀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明白了吧？以弗所书前几十七章之前，十七节之前有三段分落的落脚点都落在哪里呢？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第一段是讲到父神的工作，只是讲到第二段是子神的工作，在做什么呢？来救赎。我们在爱子里头得蒙救赎，这是他的工作。然后呢，第三段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印证，来做印记。所以这是讲到启示到儿子的生爱子的那个地位身份和他的工作。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启示圣灵的生命和工作。对，圣灵不是一个能力，不是一个 it， 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能量，圣灵是一位，神明明告诉了他来是做保惠师，他是一位，是被奉差遣来的，他要把他从主耶稣基督从那儿所领受的一切来教导给我们，他是一位， 所以是三而一生神中的第三位，有圣灵，是宝贵师，对，他来以后这是他的身位。那个明明说世人不认识他，因为根本没办法认识他，我们认识他，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心里头，我们当然认识他，对，我们的新生命就是借着他来的。所以这是圣灵的身位。他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以后所说接下去的十三节十四节第一章之中说，你们既听见这真理的道，就是那教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子民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第三段，你看看了吗？到以弗所书第三一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经文分了三段，分别告诉我们父神、子神和圣灵神的工作是什么。所以这是明明的给启示给我们三而一神的身位和工作。这是前面的三大启示，第四大启示就是圣灵，圣经启示了，圣经启示了教会的身份地位和他的工作。圣经启示了教会的身份和地位和工作，这直接跟我们相关，这直接跟我们有关。这什么是教会呢？他说无论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其中。换句话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跟主聚在一起，这就叫教会。如果你在社会上的话，两三个人、五六个人、上百个人、上千个人、上几万个人都可以聚在一起，但是没有神同在，那就不是教会。有人奉他的名聚集，然后呢，他就在其中，这个就是教会，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片人跟他聚在一起，这是他的那个教会 ，Ecclesia， 就是被神就呼召出来跟他聚在一起的人，然后呢？这是他的身份，但他还有一个地位，他的地位是什么东西呢？他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对，他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这是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要做神基督的身体，当神把万有放在基督的脚下的时候呢，就是放在教会的脚下，头在上，身体在中间，然后呢，那个万有在脚下，所以神要借着教会使万有归附基督的头。那个时候，当神把万有放在基督的脚下，就放在教会的脚下，这就是神的旨意要成全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万有，但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归属？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没有让我们看得很明白，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是是有这个恢复复苏的时候，怎么样复苏，我们到的时候就知道了。圣经没有明确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瞎猜。你猜出来就成了异端了，肯定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呢？他不但是教会的身体，而且基督的身体，而且是神的家，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地位，他是神的家，就是这个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对，我们都读过，这是保罗所说的话。然后呢，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呢，神还会成就一件非常大的事，是让天使都要跌破眼镜的事情，是吧？要是那个天使，你知道天使没有人性的，他肯定你我这些人就整天软弱犯罪的，那一下出来就把我们击杀了，对不对？但是神又蛮有恩典，对，神让他们要看见，到以弗所书第三章，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三章第九到十节，他又是众人明白这历史历代隐藏在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这些好的天使，对吧？没有堕落好的天使，你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百般的智慧，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都能够看见，哇，这些软弱的人，像你我这样软弱的人 你失败，老是软弱失败的人，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他们就对神心服口服。所以这是我们神要做成的一件大事，那他要让比天使微小的人来成就神的大事，把天使，你堕落的天使都要彻底击败。所以这是神要做成的大事，这是我们从圣经里所看到的。所以呢，圣经里头我们就不要给大家仔细读这些说这些内容了。所以我们这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些四大启示，那我们就明白了，这是我们读的要读的东西。我们读不到这些东西，就是些自己道理，没有什么再大的实际意义。OK， 这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到的。那个新圣经分新旧两约，对吧？那个他们的分界点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旧约直到施洗约翰为止，他说是先知律法跟先知一直到施洗约翰为止，然后从此以后神的道那种神的国传开了。但是等到他最后的晚上说，这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新十字架开始，新约就真正的开始了。因为主耶稣就是给我们立了新约，还在约书上签了字。约什么东西？用今天的土话来说，就是合同，就是合约，双方合约都要签名的。对，旧约过去的，新约开始了，主用他的宝血已经签了名了。今天要让我们在地上过丰盛的生活，我们生活的一切目的就是为着他的，让我们在这个信，在那个约书上签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约，我们要读到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就有了意义跟价值，我们就读出了那个灵，读出了生命。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新约是应许啊，是预言呐、啊，那个是预表呀、啊，是影子啊，新约是这些预言的应验呐、啊，应许的成就啊等等，对吧？我这些东西不跟大家说了，对吧？39卷跟27卷这些东西，我不需要给大家说了，我们时间也不太也没有了，对。所以那个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最关键的要读到这个东西，跟我们信息相关的东西。我们要读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那个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到14节，主的话这样说，他说就如身，保罗这样写，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明明知道保罗是写教会的，对吧？那么后头如果是你我写，他该怎么写呢？他说教会也是这样，但是呢保罗却说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但是这翻译准确的话，以英文的翻译的话应该是要说那基督也是这样，应该这样翻译比较更准确一点。那基督是特指的是不是做头的基督，是做基身体的基督。在神的旨意当中，我跟大家交通，我是一个宇宙人，就是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宇宙人。这个宇宙人头是基督，身体是教会，万物都在这个宇宙人的脚下。这整个的意念就叫做基督，不光是头做基督，身体也是基督，是那基督。如果我们明白这些东西，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就读出了神把圣经赐给我们的意义。要求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真正的看见这些东西。如果圣灵不启示，我们只能读出那些字句道理来。那个、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关于身体的东西，比如说以弗所书4章里头，他说他在教会里赐下4样话语的指示，有牧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后头是牧羊人跟教师，他是同一类，4类话语的指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明白吗？这是神话语的指示，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圣经中只有保罗用身体这个词，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让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真正的读出味道了。 你越读圣经越有意义，我们里头也会感到越欣慰。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主今天虽然他走了，2000年前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给我们赐给两圣，哪两圣呢？圣经跟圣灵。他不但赐给我们圣经，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读的，还赐下圣灵来向我们解释圣经。我们要靠着这两圣，求主恩待我们，把圣经神要让我们读出的意思给读出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明白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如此的纯全，不可以没一点掺杂，是无耻的美善，你不可以没有一点点不好的东西。是善良，是无耻的成全，你可以再加不上一丁点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实在是主恩待我们，借着圣灵的启示，把他的话，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再启示在我们心里头，好让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头成为灵，成为生命，也让道成肉身，也让那金钱的奥秘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来，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仰不在你自己手中，这些话虽然不完全，但是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灵来启示解释圣经的灵，住在我们心里头，来保惠师，来在我们为我们做宗保的灵，来向我们把你的话，把主的话来丰丰满满的启示在我们里头。人的话所漏缺的，所不全的，圣灵能够把这一切都补全起来，说让我们能够丰丰满满进神的国，也完完全全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从深处把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三而一的神，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弟兄姊妹。